他用他的羽喙去理他的羽毛。他的爸跟他讲说，你再看看他可能是什么，我们来一起想想他可能是为了什么。他说飞完了以后下来羽毛可能乱了，要把它理一理。他说这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可能的原因？他说有，想了半天是什么不知道，也许他就习惯性的，是不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觉得把它弄一弄以后瘙痒，或者是我把它弄一弄会怎么样，或者这样比较美，或者在表述什么，问他们的小鸟与小鸟之间的语言，不知道。结果他的爸爸说，好，我们来查资料。他的爸爸竟然有这个功夫去把资料查出来，然后跟他一起看，看的是什么？是鸟的身上有一种虱子，这种虱子它吃了东西以后会排粪便，这个粪便里头会产生螨啊，现在我们大家都讲螨，这个螨的后头还有一种很小的微生物寄居在它身上，螨的排泄物下来以后有一种东西是它就会粘在皮肤的时候，就使皮肤感觉到过敏而痒啊，不是，其实不是虱子的问题，虱子本身排了这个粪，这个粪长了螨，螨的后排泄物以后会产生了这样子的一种不完全啊的一种东西，它导致的过敏。他说后来我长大了，我觉得我的父亲教我去思考一些问题的那种态度，我对我影响非常大。我想是这样子的，这是真正的教了象言说的部分。我觉得今天的教育就应该重视象言说的东西，把事情看清楚，描述清楚，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这样做彼此都比较舒服，这样做彼此之间会产生猜忌，那我们避免猜忌，建立共性，这是对的啊。这些东西都是属于象言说，都是属于世间法的东西，都是属于象言说的。象言说这事情，就以我自己，我在带小孩子上我很重视这个问题，我带小孩子玩很多东西，以后我国民小学以后我就几乎不再带小孩子了，我觉得小孩子已经自己会帮我处理一些事情了，我没有什么让我再去为小孩子去担忧的事情。但是我国民小学那生真的花功，真的花了不少功夫，我们带着小孩子在外头玩过很多东西，甚至于带过小孩子啊修理家具，我现在都不会那么认真修理家具，我那个时候最认真，我也年轻，体力也好，做起事情来也有板有眼。所以那个洗澡的那个门以前都是木头的啊，下半段不常常湿掉吗？最简单都湿掉了，已经不能关了，我们不换新的。什么时候礼拜天我小孩子在了，那好，我们把它拆下来，我们家里有很多的木板，也有一些这些木块，我们拿来量好了可以的，我们就把它接上去，铁钉把它钉好，然后那些东西都是我从外头人家丢掉不要我捡破烂捡回来的，还有一部分是我如果买一个电器留下来的那些木头，然后我用最后又一层薄薄的那个板子呢，把它再把它贴好，我们再把它上去。就是你让小孩子做一些这些东西，他才知道这门是关来关去的，他会坏，这些东西截掉了以后可以把它接好，他的空间关系判断的能力会提高，他对一些事情的计算他知道怎么计算怎么去量，这些东西其实那都就叫做象言说的东西。我们整天教小孩子只有读白纸写字里头的书，不叫做象言说， 那有时候是一片虚妄，他没有产生真正他自己能够不断产生智慧的东西，就是这样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家里的小孩子真好啊，他到了一定的年龄，他会跟他的啊这个父母亲同辈的人可以谈话，要他去处理一个什么事情，他处理得来，我很赞佩，很赞的，就表示他把小孩子带得不错。有的就不是了，他不愿意，也没办法带，也带不出来。那就是相言说，这个部分的相言说没有了，都是只有小的时候才有可能，大一点你要带他，哈，你自己去吧，他不要了，所以那一段时间要把握。这属于相言说，相言说很宽很广，大家注意这个问题。第二，梦言说，什么叫梦言说？他说梦啊，先所经境界，梦啊，那个梦字其实有忆起的意思。我回忆过去啊所经过的境界啊，那么觉以怀念，我有了不断的怀念它，依不时晋升，我才。其实那些不断在我内心里头想出来的，甚至于我讲出来的，其实很多东西都已经是过去了，但是我还常常在讲它。那这事情我给各位解释，你也就很清楚。我们记忆里头一定会记忆很多的记忆库，一定会记忆的。记忆的目的是希望你记忆很多东西，拿来比较现在的东西，我扫过以后哪些记忆调库拿来做比较做分别，可以不可以用。可是我们过去里头有一些东西，这些东西生活的经验的这些东西，现在我记在我脑子里头啊，我过去曾经做过什么事情，可是我拿这个东西啊，记忆库的这些东西，那我把它拿着，不断的就把它拿出来用哦，我过去经历过的东西，经历的经验，我小的时候的社会背景里头有着养成的习惯，我到现在还是养成这个习惯。那么这些东西呢，都是属于梦言说的东西啊。你小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塑胶袋，你要把它捡起来；如果有一个铁盒子，要把它捡起来。所以到了台北住公寓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有一些妈妈啊，老妈妈，她的床底下全部通通都是这个饼干的盒子，她只是切。上面写这个饼干的盒子是某某人的喜饼，这样不断的收集，如果有收集还有一点价值。他没有，他是不敢丢、啊、以前的不敢丢这件事情是对的，留着万一要装个什么东西，过年要装个年糕都很好的工具啊。那现在不是啊，那就堆很多啊，要把它拿掉他都不愿意拿掉，你怎么会这么没菜呢？那好，这个东西呢就是属于梦言说的东西，是我们内心里头有没有过去，你们现在年轻人怎么都是这个样子，我们怎么样都是属于梦言说。你当然可以解释这两代之间的不同，那是属于啊相言说的东西。可是如果我们一直要用自己的观念加注于下一代的时候，就会产生属于梦言说的东西。有时候梦言说也包括了一种东西，什么东西呢？是你白天夜有所思，那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其实你所思的东西也放在你的记忆库里的，晚上的时候它的扭曲变成一种东西出来，它梦其实是我们记忆里头的投射，都是属于这个东西、啊、这些东西呢里面呢有真有不真。不过最严重的是我一直活在我过去的那些记忆里头变成白日梦的，那这个问题最严重。如果我们常常在想着过去，坐在那里想过去，我只要一空起来就想着我哀伤的事情，这些东西通通都是叫做白日梦。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睡下去以后像好像电视机忘了关一样，它不断的浮现出这些念头出来，其实它也是一种梦言说，就是你以前的经验透过一些扭曲跟想象就不断的出来，来产生这些东西。第三个呢，那是记着过恶言说啊，什么叫记着过恶言说的？他说意念哈、啊、怨仇啊，先所作业。你对于过去以前所做的事情，你跟别人之间互动的事情，你记念在那个地方怨仇里头，那这个东西就叫做记着过恶言说。 这里面你看看，我们有时候会想起过去的事情，恨难消，你有没有？啊，这件事情令我那现在想起来，我内心里头我恨还是难消，我内心里头的这种不平还是在。我只要想到这种事情，就会心里面就如焚。我想到这种事情，我觉得非常的不公平，要当心。这个东西呢，就是我执着在我过去别人对我不好的时候，有了怨，有了仇，这个东西放在我内心里头，我一直解不开啊。这些东西就会言说，只要语言里头有一个是对别人说，有一种是对自己说。你不觉得你自己每天都在对自己不断的在对话吗？我们的思考常常都是在自己对话啊，干嘛呢？不需要我们自己做一件事情的，干嘛呢？其实只有一个人，其实在自己对自己说话，你就是不说出来，你的里头一样常常都是在自己在对自己言说，在那个地方讨论的。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脑子里头会假想好几个自己不同的角度在想，干没安呢？不安呢？奇怪一点，就好像有一个同伴跟我们在一起一样，自己对自己言说。可是这种执着言说或者是梦言说的时候呢，常常是会陷入我们也是一样自己对自己言说的部分，不是只有对别人说啊。我们通常是对自己说的部分比对别人说的部分还要多。你静静的时候，念头不断出来，都是在自己对自己说。那么好。这个执着言说的东西呢，是因为我们怀恨不消，我内心里的自己就会常自己对话，我写叫我们干完啊，人生哪里哪有什么给单啊，越想越气，可是这事已经过了，哎呀，我想到这种事情，心里面觉得怎么会这么样子的，觉得丢脸，我觉得对这个事想起来，我就觉得自己就丢脸，脸都会很红，我很自责，我不应该产生这个问题。那这些东西，这种自己对自己这一类的言说，都是内心里头不愉快的事情。当然也可以对自己言说，说我很了不起，林家良算什么？也有。但是你要知道，自己觉得很了不起，别人算什么的时候，自己通常也是对自己，不是自己很大，通常就是什么，就是自己觉得很自卑。其实自大跟对外表表现自卑，同时都是一种内心里头不安跟自卑的产物。那自己也会产生这种言说的啊，一样的会产生这种言说，我们叫这个执着过恶的言说，执着过恶的言说。我们有时候会产生一些执着过恶的言说是什么？我对于善与不善之间我执着的，我昨天做了一件事情，或者今天我做了一件处理一件事情，其实也没有人讲怎么样啊，这样做也是差不多，可是我又觉得我这样做好像我觉得不道德，我这样做好像不符合佛法的规定，我这样做好像没有不能够得到观世音菩萨或阿弥陀佛对我的赞美，那所以我要想办法多做一点让他们可以赞美的事情，我想要做一点别人可以认为我是一个有道德的人，我也不需要他们这样，我只希望认为这样做我才觉得真正对得起我自己，无论如何我要多做一点善事，我不做善事我内心里头就不安，做善不做善事心里就会不安。这一件事情你认为这样做是符合于我们佛法上的基本法义吗？不，我们已经被一个东西绑住了，我们被一个道德绑住了，所以我们在心理学里头有一种东西，我们称为叫做道德强迫症，你一定要做一些有道德的东西出来，你才感觉到自己有道德的，才能够自我肯定。如果我不多做一点帮助人的事情的时候，我就会不能自己肯定，那就表示其实我们自己不能肯定，我们是要靠着某些道德这样子的东西来堆砌，才能够把自己巩固得住。佛不希望你这样，佛告诉你，你没有做善事也应该很自在啊，你能做善事也应该很自在，也不要求功劳，你因为做善事其实没有把这件善事做得很好，你也不必自责，因为你已经认真去做了啊，现在已经生米也炒成熟饭了，用不着自责，就是这样。 那我们也许简单的说出叫做放下，但是很不容易呢。啊，他告诉我们，这是一种具足过恶言说，你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掉到这个具足过恶的言说里头来。第四个是无始妄想言说，但是以无始妄想习气生的。那什么是无始妄想习气呢？如果你这辈子里头有太多的不满，太多的不平衡啊，那你就应该自己应该警觉，要去观我们原来讲的，你要去自己能够观自己内心里头所产生的这些种种的一些现象，自己要去觉察观自己的自心里头所有的东西，你要想办法把这些东西丢掉，把它擦干净，慢慢把它清掉。这些东西在我们的事里头，如果我们不能够真正宽恕把它放掉，那我们走了以后，这个事我们带走了，我们会带走的。那这些带走的东西就是无始妄想习气。这个无始妄想习气，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无始妄想习气，每一个小孩子都有无始妄想习气，都有。那这个部分从那里会出来，会产生妄想，产生烦恼，产生一些我们产生身体上的、情绪上的、情感上的，乃至于一些心灵上的一些问题，甚至天生的某些东西，就跟这个部分是有关的。我讲到这里，我们把四种言说啊，我们已经讲过了。言语分别到底是同与不同，这是再下去大会问的问题呀， 啊他问言语从哪里出，他就跟他讲从口腔肌肉运动出，这个没有什么好谈的。他问，他说言语分别是同与不同，也就是意非意，到底是同还是不同？他说非意非不意，就是既不是同的也不是不同的，非意非不意。为什么？因为分别是因为什么？是分别呢，是因为所有的分别这个东西呢，是因为我们有了有些缘起而产生的，所以才产生这个语言来表达啊。那么分别它是以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我色相东西的表面的分别，其实它是可以来自于前面的六识去思考。可是如果我产生了我跟人之间的情压的时候，这个时候这种分别有你有我的时候的分别，我内心里头有没有比你好的分别，这种内心里头那个部分就变成第七识莫那的。那一进入莫那识，就很容易跑到阿赖耶识里头去，就跑到那个习气里头来。所以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分别与语言这个东西，这两个东西它可以是同也可以是不同的，但是你不能够说它同，也不能够说它不同。你说它如果是同，那语言就跟分别是相同，其实你还可以继续分别再产生语言，所以它两个不同。但你可以讲说，你如果讲它不同，不，它是由分别所产生的语言，这个语言是指内心里头的心思啊。我刚刚讲的这个语言，一方面是对外的，一方面是对内自己谈的，都是我们自己心思的东西。你要注意，我们一直都是内在的一套语言，我们跟电脑一样，是电脑里头一样，都是一套语言，一套复杂的语言。我们一样不断一套，知道这套语言自己会不断在那会流转，是这样子。那么这么说来，那么这么说，言语是第一义咯。佛的回答说：非言语啊。以非所说，言语不是第一义，所说的不是第一义。为什么所说的不是第一？它第一义是圣乐处啊，因缘而入啊，它是真正的第一义呢，是最真实，而我们看到了真实的现象，我们感觉到那一阵欢乐跟欢喜。那是因缘而入，是因为有人跟我们启发，我们才能够进入那个世界的。所以语言不是第一义，是第二。第一义是自证圣智，这里讲了第一义啊， 是圣智内住证，就是住证圣智了，非言语分别尽，它不是言语分别尽，是那个要去分别言语的后面的本体，那才是住证圣智。第三个是第一义者啊，无住他相，他没有我相，没有他相，没有众生相，也没有受者相，所以他才叫第一义。所以言语是有相的，所以他不能叫做第一义。那么第四个第一义者啊，但为自信，他就是我们真正的自信，种种万象啊，悉皆无有，他没有那些刻板的东西，他就是一个纯净的自证圣智。讲到这个地方还是在讲自证圣智，所以为什么要见性的原因就在这里了。我们讲到这里有一点点时间来补充一个东西，在我们的心识的世界里头，我们为了方便大家能够明白明了，我们再把它做一个解释。眼耳鼻舌身意，这是前面的五识再加上我们思考的逻辑所构成的，对现象界所有经验世界的东西我们去做思考的东西。可是这个思考的东西并没有产生情染，你只要加入第七识进去的时候就产生情染了。我眼睛看了你就会发火，或者是我眼睛看了你呢，我就会觉得哎呀，晚上辗转反侧还在想他。那这件事情我们说已经加入第七识了，那所以第七识的执着才产生了一些情绪的问题、情感的问题，还有我们内心里头种种的纷乱的问题，是第七识搞进来了以后才把它变成这个地方。以前我可以跟你讲说苦是有的，但是找不到受苦的人，就是你能够在这个地方踩你的离合器把它踩开，踩离合，现在自动排档的车子都没有离合器的了，就是你踩离合器你踩开了，这个时候你才可以轻易的换挡的，就是这个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很好的比喻啊，所以是在这里。所以我们免不了是会有苦的，但是找不到受苦的人，大家要懂得这个道理。苦，人生是有很多的苦，但你千万不要自己去把它揽得太紧啊。好，但还是要去面对它，克服它。好，那这个第七识的东西它是通到第八识，就把它丢到第八识去了。那好，那如有一天我们现在还在是从八识全部都有，也就是我有我的知觉的东西，也有我的感情情绪的东西，也有我自己阿赖耶识里头，而我的阿赖耶识里头还有一个如来藏识，而如来藏识的真正的核心呢，那就是自证圣智，是不是这样？好，那我有一天我的躯体已经没有了，那么现在剩下的是什么？剩下的是我不再用我眼睛思考的东西进来，我留下的是后面的第七识跟第八识，而第七识很快就会没有，就融到第八识里头去。那这一个我们如果称这个东西叫魂识的话，这个称它叫魂识的话，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魂识。现在我们很俱全，在八识里头很俱全，我既有眼耳鼻舌身意的感官器端，也有这六识在内，我有一个莫那识，我因为执着产生了情绪情感种种的这些东西，以及我对我生活中面对我的遭遇的一些情绪性的或情感上的反应，然后最后我会把它累积到我不断的累积在那个地方，这是一个整体的东西啊。现在请注意，我们的身体这个部分以及我们眼耳鼻舌身所仰赖挂在我们这身体的这些东西，这一套东西，它是一个物质的层面。可是我们的第七识跟第八识它两个连接在一起，也就是我们的魂识的后面有一个魂识的这个东西，它是心呢还是物呢？我们很容易去了去觉 去分类，说这个身体是物质的，可是那个灵魂我们会把它魂视，魂视，我不用灵魂，我用魂视，因为它是事所构成的嘛，是事。那这个是我们为了使大家容易了解的，我们称它叫魂视好了。啊，这个魂视到底它是物呢，还是心呢？我们一般都以为它是心，啊。佛教是告诉我们，连你的身体其实也是心，所以它是唯心的。可是你明明是有物啊，为什么会叫唯心呢？因为他说你的物是由于事所变现的。哦，这是佛法告诉我们，你这个东西是由于事所变现的。你今天之所以长成这个样子，其实是你的事所变现。你今天所遭遇到的，你周边的种种现象，是你的事所变现的。好，那么这样说来，这整个融合起来，在我们有生之年的这个东西里头，我有一个不同另外的一种，不是佛法的说法，那是物理学上的一个说法。那这个物理学上的一个说法呢，我把它讲给各位听听，你来看看这里面对你的修行是有绝对的启发性。我看过了，找过了这些东西呢，我们这一个所谓的魂视哈，如果以物理学家哈，那么这个 Feinberg 哈，这个他以及几位研究这一方面哈物理的人，他所提出来的，就是我们有时候也可以听到大学里头教授也在讨论这个问题。他讨论到就是其实谈到粒子这个观念，粒子是可以分成三种粒子。第一种粒子我们称它叫做缓子，就是它是比较缓慢的。我们一般呢就称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大概就是我们称的啊，所谓的我们所结构成物质的分子啦，有分子底下哦，我们还有它的原子啦，而原子里头的结构里头包括电子、质子、中子这些东西，它的活动都是很慢的。其实物质世界是你能看得到的现象世界，是属于这些东西建构起来的，他们称它叫缓慢的缓子。那么那个英文字叫做 Bradium。 那么第二种呢，他们称它叫做这个 Luxion。 这个东西呢我们称为叫做量子，就是它是光的光子，它以每秒30万公里的速度在进行。所以当这些物理学家被问到有关于心灵的问题的时候，他问这些心灵学家跟物理学家在一起对谈的时候，他们会讨论这个问题。那讨论的问题说，那么你所谓的这个光子是绝对是唯物的呢，还是它是有事的，还是有事的？你认为这个细胞里头是绝对唯物的呢，还是有事的？他们说他们还是有事的，应该是有事才对的。光子本身它，我们也应该讲说它本身也是有事的，有事的。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说，当我们一个人这一些灵的东西它的存在的时候，他们把这个东西放在一起去做一个思考，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我们的魂视这个东西是可以像光的速度那么快去感觉感知到更远的地方。因为事实上那一些灵体脱体而就是死亡经验或者濒临死亡经验这些所做的研究，他们甚至已经死了，然后在回阳的时候他跟你讲说，在屋顶上我刚刚看到有什么东西，你在哪一个地方的别人都看不到的东西，我看到有什么东西，不信你去看看。这个东西不是用眼睛看的，他也没有出去，他也没有，但是他为什么能够去觉察到它？啊，这里面也就是产生我们所谓有一部分所谓通灵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就出现在这个部分来。这个部分他们去做了一些对答，可是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打上，就是 Tech 勇士的问题，也就是所谓殉子的问题。这个殉子它的速度比光子还更快，那么也就是说这个部分呢是属于一个最纯净的东西， 那物理学家已经证实这样的东西的存在，那组合成我们这个部分的真正的东西就是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的速度比光还更快，那这里边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困惑的问题，他们称他说这是一个因果律上的困惑。但是我读了以后，我认为他一点都不困惑，正好拿来让我了解了这个整个的一个心灵世界的现象。肉体是很慢的，它死了，光的速度很快，那是属于你的魂素的东西。树的后头有一个东西，就是其实我们也有这种不三种粒子所构成的我们自己。那么这个外围的这个东西是生住异灭的，可是底下这个东西一样是在变化的，可是有一个东西它是存在在那个地方的。那它的速度如果是这么快，在整个宇宙之间，如果有一个光，这个光的速度在进行，那我打个比方，我们在哈勃望远镜透过外太空，我们看到一个星云，我们说哦，这个是五亿光年以前，我们透过光谱分析是五亿光年它产生的星云的爆炸。可是你以现在来想，用你的想说，它现在那个星云是不是还在呢？原来那个时空的地方还在吗？没有了，是一直到现在经过五亿光年，现在我们才接收到它。可是过一段时间以后它也会消失，你看不到，从我们这边消失，就是光的速度。好，那么也就是过去所发生的事情随着这个速度往外不断走掉了，我过去的事情已经速度很快过去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所产生的这些情绪性，这些所谓魂事的这过去所发生的这些问题，它已经过去，速度很快已经过去了。那现在你追不上它，可是如果在爱因斯坦所说的我以光的速度的话，或者比光更快速度我追到它的话，那么我殉子就可能归到它。那么我殉子能追到它的话，我是不是可以知道我的往生，我的历劫的东西？那你是不是可以了解到说，你读到《阿含经》里头，常常会看到佛会这么讲：无量劫以前，我以前就是怎么样，我以前又是怎么样？你可以了解这个东西是不是用这样东西才能够解释他所谓的正遍知、明行主、善事、世间解这些问题呢？我实在不容易去别用别的方式来了解这个神秘的部分。我们是因为看到物理学上有这样子的一些讨论，有一本书，这一本书呢是 On the Other Side of Life， 他把它翻成叫做《柳暗花明又一生》啊，是远流出版社。这个人呢，这个 Venerina 这个人，他是瑞典的啊一个图书馆的馆长，他把所有研究过临床死亡经验或濒临死亡经验的东西收集，然后去做整理，以一个比较写教科书的严谨的方式把它写出来。然后后面大部分的人都是去他去访问物理学家，访问神经医学家，访问各个不同科学这个大的有成就的科学家里面所讨论的一些东西。你拿来看看，我认为你读听经听到这里有了一点基础，你拿那本书再来看看，你要去关心你自己这个部分的时候，你会得到有一些开解，也会让你感觉到说，你不是建立在一种非强迫你信的那种状态来学佛法，你会觉得说佛法这样的东西它不是建立在一个那个信应该建立在更广泛的现代人的因缘上，在这个地方去建构一个使你觉得你能够信得更为啊清楚而你的信心会更坚定。这个部分我觉得这部分不是我年轻的时候，我年轻的时候是一头栽的信，可是我一直到现在我有了这些机会可以去啊涉入这些领域的东西的时候，我常常会心有啊所领略，那么在经典上多了一些互通的这个部分。那么 这本书可能书店上都还没有，因为但已经差不多应该是印好了出来了，但是我们看过，我们很推荐说你应该把这些东西印出来。他最近还在跟我谈说你是不是还可以再找几本啊，这个比较具有启发性的东西，对一个生与死这样的东西。因为我昨天呢跑去佛光山讲的呢，就是为这个佛光山所办的老师的生死教育研习营，我去给他们上课的。那么这个我觉得说这个部分事的这个部分，你有一些可以了解它了以后，你比较容易看清楚它，也比较容易有时候你才会比较能够领略到我所谓的苦是有的，但是找不到受苦的人，你自己不会卷进去卷得这么死。这是一个生命世界里头你值得去开拓的，那你的心胸也会在，因为你进入了唯识论，你才转速成智，你才会真正的开启出来。我们讲到这里圆满。